1854年，日美亲善条约签署时，佩里向日本赠送了美国的武器、电报机和蒸汽机车模型。一年后，日本的佐贺藩便成功研制出了蒸汽机车，设置了大炮制造所，仿制出英国最新式的阿姆斯特朗炮。佩里说，如果日本打开国门，恐怕会成为美国强劲的对手。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复苏，也是拜坚实的社会资本所赐。1946年，日本制造业生产能力不到战前最高水平的 40%。 用经济学家有泽广嗣在日本产业百年史中的描述，简直是人造沙漠。但在美国援助、朝鲜战争爆发带动的制造需求以及战后重建需求的刺激下，日本工业迅速振兴。更重要的是，日本新一代企业家的崛起奠定了经济振兴的微观基础。二战前，日本财阀林立，企业高管岗位都被有钱有势的财阀和大股东把持。1945年9月到1950年3月，美国占领军在日本实行解散财阀的多项措施。1950年，日本修改旧商法，取消了担任企业董事要有资格股份的规定，保证有能力的企业家可以登上领导岗位。这些新一代企业家大都是凭借经营企业的专长和能力登上领导岗位的，他们很多来自基层，不仅有较高的学历、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有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是技术人员出身。当时从基层走出来的企业家包括日立制作所的仓田主税、东洋人造丝公司的秀山喜久雄、日本石油公司的佐佐木弥士、小野田水泥公司的安藤丰路、住友金属工业公司的广田寿一等等。技术人员出身的新一代企业家更加重视技术革新的作用，一方面大胆吸收外国的先进技术，一方面建立独立的研究体制，把研究和经营相结合。川崎制铁公司的西山弥太郎最先引进美国的现代化黑色冶金技术，建设了日本第一个沿海钢铁联合企业。本田技研公司的本田宗一郎、索尼公司的井深大、三洋电机公司的井直穗男都是推动日本制造业现代化的技术型企业家。除了造物，日本企业家还注重造人。松下幸之助开创了终生雇用制、年功序列等管理制度，东芝强调把职工的创造性与一丝不苟的作风结合起来。东京电气化学工业公司经理素野提出企业经营的修、破、离。修是首先要学习，破是由模仿走向创新，离是更上一层楼，开辟新世界。盛田昭夫更加注重产品创新，最重要的不是去夺得市场，而是善于创造市场，这是索尼的基因。日本企业的质量管理和质量控制最初深受美国影响。1950年，美国质量管理专家戴明到日本传授如何提高军工品的生产效率，使生产成为系统。1955年到1965年，日本生产力委员会向美国派遣了6600名研究生产力的产业界代表，其中就有丰田生产方式的创始人大野奈一。他在福特汽车的流水线边仔细观摩，洞察出了大规模生产的缺陷。后来在丰田开创了包括多品种小批量、实时存货、自动化、看板方式、标准作业、精益化等内涵的丰田生产方式。日本就是有这种把别人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的能力， 甚至还发展成了文化。一位美国作家曾这样评论，如同大野奈一用丰田生产方式超越了福特主义。20世纪50年代，石津千介创立的服装品牌 VAN 和所倡导的常春藤造型，将美国常春藤盟校的学生穿衣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甚至让美国人感到日本人更了解常春藤。1978年，时尚巨人 VAN 破产，其诸多代理商被迫转型，其中的一位代理商叫刘景等，他的儿子刘景正继承父业并发扬光大，创办了优衣库。二战后，日本曾大量山寨美国产品，再从模仿创新走向自主创新。20世纪80年代，日本提出科技立国的战略口号，将重心向知识密集型产业倾斜，发展原子能、先进材料、电子信息、计算机、纳米技术等。2019年夏天，日韩纷争时，日本宣布对出口韩国的半导体材料加强审查与管控，
包括氟聚酰亚胺、
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都是半导体制造中的关键材料。日本在世界市场占据 70% 到 90% 的压倒性份额，在硅晶圆、光眼膜以及封装材料等核心材料领域，日本也占世界市场的 50%。 日本制造也存在一定问题，曾在日立工作16年的汤之上龙，在《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一书中说，日本企业在面对十年一轮的新技术浪潮时，对市场机会缺乏敏感性，因循守旧，企业制度过于僵化，不能适应技术变革的趋势。日本制造的技术过剩会降低产品的性价比。为了让产品提高 1% 的性能，日本企业往往会不惜增加投入 30% 的成本，久而久之便导致日本制造的成本急剧提升，在价格上失去国际竞争力。